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带领我们逐章逐节的查考新约加拉太书，引导我们明白律法是上帝给我们的标准，让我们能够遵行。这次呢，我们继续的查考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到第四章的第十四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律法的方方面面，以及律法如何在人与上帝之间造成鸿沟。好，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研读这段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仍然来研读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九节研读到第四章的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九节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如果律法被传承下来了，不是在于应许的事，而神已经将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了，那么为什么神还要赐下律法呢？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说，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世界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因此呢，由于人的过犯，律法的功用是为了要显明人的罪，以及人需要一个救主。第二十节说，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中保呢，是必须要在两方面而做的。当两方面互相来往，有所争执，这个两方面呢，就需要有一位中间人，就是一位中保。因此基督就成了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1到23节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已先啊，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呢，是靠着律法来维系的，这是人与神连接的方式。人必须要带来祭物，他要用祭物来遮盖自己的罪。但是一旦主耶稣来临了，我们呢就不再需要律法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4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或者说是律法是我们只等到基督来临的时刻。第24节继续说，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呢，只能够显示出神对于我所要求的事，而我做的呢，是那样的失败。律法就像是一个孝监一样，世人从前呢，是在律法的管束之下，直到基督来临的时刻。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5节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这是指耶稣基督来到了，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保罗说，对于那些相信的人而言，律法是已经终结了。这是说呢，律法不再成为我与神之间关系的基础了。我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基于我有没有遵行律法，现在我与神的关系 是在于我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6到29节里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因此主耶稣成了众人共同的模范，我们都借着耶稣基督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神相连接。我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亲近神，这正如葛培里牧师或者是罗马教皇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人一样啊，因为他们都是与我相同的方式，就是借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来亲近神的。那么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以为啊，自己有更多的方法可以接近神，因为我知道我必须透过信心来亲近神。而有一些良善的人，他们以为有时候呢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但是我知道自己无法用别的途径来亲近神的。因此你身为神的儿女，是借着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来亲近神，而这与你的背景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一旦我们成为在主基督里的人了，那么就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这里没有说到男性比较优越一些，神没有只听男人而不听女人的诉求，或者呢，另一方面呢，神也没有多听从女人，还没有听从男人的祷告。我们都以相同的一个联合的样式被带进了主耶稣基督里，而且呢，我们在他里面已经合而为一了。好，我们继续看下一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的1和2节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那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保罗呢，现在给了我们一个例子，说到孩童的例子。如果这个孩子是出生在洛克菲勒的家里，那么有一天他将要继承洛克菲勒的产业，但是现在呢，他还在读幼儿园呢，他不能出去工作啊，不能签一张100万美金的支票啊。虽然呢，有一天这些个财富都将会是他的了，可现在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他是在教师的管教之下，他是在导师和管家的管教之下，这些个主管会教导他那些他必须要拥有的知识。一旦那个巨大的财富都归他所有的时候，他要知道如何去管理啊。那么现在呢，他虽然可以继承所有的财物，但是他不能真正的去花费它，要只等到那个被指定的时候他够成熟了，也已经被那些个师父教导的妥当了，他可以掌控他所有财富的时候。你是神的继承人呢，现在呢，我们还在发展和步向成熟的过程中。虽然我是神的继承人，我必须要等候父神所指定的时刻来到，然后呢，我才能够进入这个继承当中。与此同时呢，我现在正在受到训练，要学习如何去掌握与神之间的关系。加拉太书第四章第3到7节里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因此呢，律法或多或少的就像是一位导师管家一样。现在呢，时候满足了，耶稣已经来到了，由玛利亚所生，他生在犹太人的律法之下，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长大，跟随着犹太的律法。只有耶稣完全遵行了律法，这是为了让他可以将那些个在律法以下的人买赎回来。这里呢，在律法以下的意思是说在律法的刑罚之下。你看呢，当你触犯了律法啊，你就在律法之下，这是说律法就会将要求加在你的身上，这个要求呢必须要得到满足，你才能够得到自由。如果你在一条大道上超速驾驶，那交通警察就会叫你靠边停车，给你写那个警告罚单，那么你就必须要到法院去啊。警察对你说你的罚款是150块，你说我想见法官可以吗？然后呢，他们就给你安排上法庭的日子。那个法官呢就会说，你被指控在时速50英里的地方，你超速到了80英里，你要如何抗辩呢？你认不认罪呀？法官呢，你如何回答？你认不认罪？但是当时啊，你要如何抗辩呢？你有罪还是没有罪？你开车开到了80英里是吗？是，但是呢，我150块。但是法官，你要法官判刑还是要陪审团判刑啊？我要法官判刑。好啊，那你犯罪了，交150块。法官不会对你网开一面的，他们没有这种兴趣，他们只是关注你是否犯了罪，犯罪那你就会被处罚刑罚了。而现在你说，法官大人呢，可是我连100块都没有啊。好，那你就去坐5天的监牢。这就是律法加在你身上的要求，你是身在律法之下的。所以这时候法警就会过来给你戴上手铐，他把你带到监牢里面，要去度过5天，你是在律法之下。律法会来管束你的，你就得蹲牢房里面蹲5天。一旦你坐牢满了5天，你就不再处于律法之下了。律法对你的刑罚已经得到了满足，你现在呢可以被释放了。处于摩西的律法之下呢，是一件比较严肃的事情，因为这个律法的刑罚就是死亡。因此呢，我在摩西的律法之下，对我的刑罚就是死亡。我是在律法之下，在死亡的判决之下。除非这个律法已满足成就了，否则我就无法得到自由。因此呢，弟兄姐妹，一直到主基督的时刻来临，众人都是处于律法的刑罚之下，在这个律法的咒诅之下。但是呢，现在时候满足了，神就差派他的独生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这样呢，我们这些同样在律法之下的众人就可以领受这个荣耀的名分，得以被接纳为儿子。现在我就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与耶稣基督身为神的独生子的身份有所不同啊。你要小心， 任何将你放在与耶稣基督同等地位的教导，今天有许多非常危险的教导，是由一些很流行的五旬节传道人所教导的。他们在自己的著作里面做了这样的结论，当然了，在他们的书中所提到的信徒的权柄以及这一类的事。然而在他们的一些著作当中，在最后的部分写道，因此我是基督，我能够向神祈求，因为我是基督。这是极其荒谬的异端，我完全不是神的独生子啊，与耶稣的身份全然不同的。耶稣是神唯一的独生子，他充满恩典和真理，神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位独生子就是主耶稣基督。至于我呢，我是神的众子之一，是的，我是被收纳被收养为神的儿女，神已经将我收养进入他的家庭，这是我所相信的，我也很喜爱这样的事。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就算是借着收养而成为神家中的儿女，我是借着圣灵而生的，我是重生得以进入神的家中。然而神选择我是借由收养的方式，而耶稣则是神唯一的独生子，所以他可以来救赎那些在律法以下的人，使我们可以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是希伯来话对父亲的称呼，这是美好的、紧密的、亲密的关系。神要你去经历他的爱，他要成为你的爸爸，成为你的父亲。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九节，主耶稣这样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与神美好的亲密的关系，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身为一个处于律法以下的子女，你与别的奴仆没有什么不同，你不能真的继承什么，这个继承的权利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不是由律法而来的。这个律法呢，只是一个师父教师，直到主基督来临的日子。一旦基督来临了，神的应许就被成就了。现在呢，我们借着信都从律法之下被买赎回来了，得以成为神的儿女。而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成为可以继承神的应许以及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后裔，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八和第九节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有些人真的认识神，然而他们呢却去做各样仪式主义的事，他们会戴上怪异的面具，会涂抹自己的身体，还会用舞蹈来表达，他们会挥剑挥舞着剑呢，会做各种各样怪异的关于身体上各样扭曲的怪异的现象，而他们会向你保证这么做呢就可以求到雨水了因为他们必须要跳这些祈雨的舞蹈，然后他们的神明就会因为他们的咒语和所安排的各样的事情而降下雨来。他们穿着各种不同颜色的外袍，或者是钉子裤，或者是任何的怪东西因为你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文化里面找到各样不同的穿着打扮，这是人们穿着这样的东西来服侍神，祈求神赐福给人们的这种装扮。在教会是天主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些男士 穿着不同颜色的外袍和戴着高帽子，向人们呢挥舞着权杖，向人们洒水，宣称啊，这样就可以将神的祝福带到你的生命当中了。这些事呢，正是保罗所提到的事。当你还是个异教徒的时候，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你们那时候是在做着异教徒的习俗，异教徒的仪式。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去做这些以仪式建立的关系，还要归回那些懦弱无用的小学，再一次受到这些事物的捆绑呢？我们现在在天主教会里面，大部分关于圣日的仪式都是来自于异教徒的仪式。因此呢，第十节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你们有你们的大斋节，有你们的众圣节，这又是回到了过去无用的小学当中，而不是在这个借着信心与神建立的关系当中更加的近身啊。我可以想象到现在有一些收音机被关掉了，但这是真理。加拉太书第四章的11和12节，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也没有亏负我。保罗呢是在说，不要以为你们是在得罪我啊，我也没有想要冒犯你们的，我没有因此而生气，我没有被冒犯，我是爱你们的，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们真理。而有时候呢，真话会让人感到疼痛的，所以不要因为我的话而感到沮丧，因为我真的不是对你们感到失望，你们没有真的伤害到我，不要被我的话感到受伤，或者是觉得你们在伤害我。因为保罗说啊，加拉太书第四章的13和14节，保罗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当我去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呢，我是软弱的，身体在病痛当中，我的身体上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你们呢，仍然敞开的接待接纳了我，如同天使一样，就像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一样。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查考到这里了。下一次节目我们会继续来研读加拉太书，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
弟兄姐妹，使徒保罗苦口婆心地劝加拉太信徒不可以再陷入奴隶的做法中，既然他们已经信了上帝，如果仍旧严守犹太律法以求得救，那便会全然失去因信得来的义。这个劝勉也是针对我们而说的。下次我们要来思想脱离律法的自由。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给我们祝福，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更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欢迎来信和查克老师交流。你的来信呢，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是发电邮、短讯给查克老师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祝福。
愿神与你同在，愿他的手在你的身上这一周里面赐福给你，使得你的生命中经历到他更多更多的爱，他的恩典 和神的工作。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